谢谢牧师的牧导。可以在还没有听到以前，让我们来翻开另外一处的圣经，新约圣经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到第十八节。由我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第八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第十一节，凡献祭，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我们感谢神赐下他宝贵的话语。这个时候我们就请伟豪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最关键的行动。我们请伟豪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参考第七页的这个大纲，然后来看那个笔记。我们在过去有提到这本书是2000年前写的，那2000年前这一群的信徒啊，这些犹太人背景的信徒，他们面对怎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们面对的情况就是离开了这个犹太教，信了耶稣之后，他们面对逼迫了。所以当中有些的信徒灰心啊，他们想离开回到犹太教，所以这个传道人写信给他们，提醒他们什么？他们所熟悉的过去的那些旧约的那些祭司献祭的这些仪式啊，其实好像影子一样，重要的是影子所指向的那个真实的人物，那真实的人物就是这位耶稣了。在影子的背后的这个耶稣，那他才是一个真正那个完美的那个大祭司。那这个大祭司做什么呢？刚上次我们提到，他代表神，他代表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同时他也代表人，就是把我们这些人带到神那边去，那这样的一个大祭司。所以我们在过去，如果你回去看四到九章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到九章那边告诉我们从几个方面。我们看那个幻灯片，你就看到耶稣这个大祭司，当我们说他是完美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得出呢？过去的几章告诉我们，第一个，他是一个称职的大祭司，他像我们一样，那他也是从神来的。那第二方面，他是最有能力的来完成大祭司的工作。技术问题。 然后第三个方面呢，那他来到这个地面上做了一个最有效的工作，怎么做成呢？通过流出他的宝血，啊，一个无价的一个赎价来救了我们。那所以今天这段话就要总结，在过去的从四到九章啊，那边形容耶稣做这个大祭司是来到这个地面上做了一个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最关键的一个行动，要我们来认识这个行动，他来到地面上所为我们做的事的这个意义啊。他从三方面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来看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最关键的一个行动。那第一个原因啊，是因为他是照着神一个非常用心的一个计划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非常用心的一个计划。当刚才我们讲这个希伯来书啊，是2000年前写的。不过当这个希伯来书写成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熟悉的那个祭司那个献祭的这些仪式啊，已经有1600年的历史，这么久了，1600多年这样的一件事情，通过过去的这段漫长的1000多年啊，祭司们不断的去献祭，不断的去敬拜神的这些条例，是要告诉这些老百姓啊，这些犹太人，他们怎么样的来亲近神，他们怎么样的，比如说通过这个献祭流血，牛羊的被杀的时候，他们看到哦，原来罪要得到赦免，我们才能够亲近神，这样的一个道理。不过我们就说了，那个祭司们他们在哪里呢？在这个敬拜神的会幕外面做了这些事，他们把牛羊杀了，流血了，他们就发现献完祭之后，打开那个帐幕进去的时候，他们发现哎，原来里面还有多一层帐幕，这个圣所原来还没有到神面前，还没有直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多一层的帐幕挡住了，他们就明白那个道理了。哦，原来刚才我献的那个牛羊的血啊，还没有除掉这个障碍，我还不能够到神那边去，还有多一层的帐幕挡住了我，挡住了那个代表神所在的那个约柜的地方。那怎么办呢？你说有大祭司，哇，他们一年一次，他们带着牛羊的血打开第二层的帐幕来到约柜面前，他们可以把那个血弹在那个约柜的施恩座上面，那很好。不过我们也说，即使是那个大祭司所做的，也没有办法除掉人故意犯的罪，记得吗？我们说这个故意犯的罪在律法上告诉我们是没办法赎去的，是要自己承担的。那你就说这样多的仪式到最后也没办法除去人所有的罪，那么这个仪式有些什么作用呢？第三节告诉我们，它叫人想起罪来。原来这样的作用，这个献祭的仪式，包括大祭司进到至圣所去，不能够除掉人的罪，不过叫人想起他们的罪，每一年一次进去，叫人想起他们的罪，这个纪念 remembrance 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如果你在新加坡比较久了，你知道一年有一次啊，你会听到那个民防局啊的一个公共警报系统响起，有没有听过？很大声的。那个是几月几号呢？那个是在2月15号。2月15号有什么特别啊？2月15号原来是这样子的。我们新加坡啊，在二战期间呢，是2月15号那一天沦陷的，大年初一啊，在当天沦陷，所以让日军给攻破了。所以我们的政府啊，1997年开始呢，他就设立了一个全民防卫日，故意定在2月15号了，让每个人听到那个警报的时候呢，就想起，知道这个沦陷的历史啊，想起之后也支持这个全民防卫的政策，当然包括去当兵啦，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纪念为什么重要，一年一次，叫你想起有一个问题，然后想起有一个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大祭司献祭的作用就是这样。那他去到这个会幕里面，大家知道以色列人想起他们的罪来了，然后也想到我们需要一个办法才能够完全除掉这个罪，那个大祭司还没有解决我们所有的罪，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办法。什么办法？ 第七节说，神通过诗人预告一个办法，神有一个旨意，或者我们说计划 decree， 他通过这个计划，他已经预先安排了耶稣有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上，照着那个几千年的计划要献上他自己，然后呢就完成了这个解决我们的这个罪，包括我们故意犯的罪，这样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神那么花这么长时间预备的时候啊，你就发现是个用心的计划。那我们懂说，哎，你如果要帮一个朋友啊庆祝生日，你特地跑到一个蛋糕店去给他买一个蛋糕来庆祝，你说哇，你真的很有心啊。不过你知道吗？我最近收到一个姐妹啊，她花了3个钟头为我烘一个蛋糕，乳酪蛋糕。我说哇，这个不只是有心，这个很有心，这个很用心啊，用心。我们在吃的时候就问她，哎呀，你这个蛋糕是怎么烘呢？我说花了3个小时，2个钟头预备啊，预备啊，说哦，大概需要鸡蛋呢，是吗？需要几个鸡蛋？她说这鸡蛋不是几个，因为鸡蛋有大有小。我的鸡蛋呢是要称那个重量，蛋白跟蛋黄的重量，按照那个克几百克去烘的。所以你说，哎呀，这个是用心，对吗？因为用心的东西都是这样，花很长的时间，很多的步骤来做成。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计划，刚才你看圣经告诉我们多长啊，多久？当我们想，不只是那个祭司1000多年来。神通过他们来一步一步的来预告，哦，原来这些东西啊，这个牛羊的血啊，祭司啊，都不能解决你们的罪。甚至我们可以退前一步，对不对？早在神创造人的开始，当人得罪神离开神开始的时候，神就展开了一个计划。当然经过这个牛，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祭司1000多年，让人看见需要解决自己的罪，后来耶稣就照着这个过程来到世界上，对吗？在这个过程当中，1000多年的过程当中，神的灵还感动大卫，让大卫写下诗篇，预先看到接下来神要差派一个人，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借着他自己献上一个比燔祭和赎罪祭还要好的一个祭物，来洗净人的罪，来让我们可以靠近神。这么长的一个计划，这么用心的计划。当然有人就问了，哎呀，我们在教会为什么没一直提罪啊？来到教会就是讲罪的问题。答案就是这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罪的问题呢，是人类的第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每一天我们看到的问题，我们个人面对的问题，而且呢，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神在他的整个宇宙的计划里面呢，不是为了教导我们怎么管理钱财，不是为了教导我们怎么做科研延长人的寿命，而是教导我们要怎么解决罪的问题。主耶稣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自己要确定，我们每个人，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神的计划，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是有份的。这个这么长期用心的计划，最后是为了我，主耶稣为了我而来，接近了我的罪。那当然，如果我们已经相信接受了耶稣，我们说我们应该从心里面来感谢赞美主，对吗？那个姐妹为我烘了3个小时的蛋糕，我就很感动了。你可以想象神为你预备这样的一个用心的计划，我们从心里面来说感谢主。没有一个问题，没有一个难题是主不会帮我解决，因为他连这最大最重要的问题他都已经为我安排了。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当耶稣来到世界上是那么的关键，因为他就是神整个漫长用心的计划里面啊，那个来做出最关键行动的人。不过其实不只是因为耶稣来了，那从第8节那边，当我们看这个圣经怎么引用诗篇的时候，我们还看到第二个观念，就是耶稣来他是完全的全心的来顺服神。那这个不只是耶稣来，他怎么来，他怎么心态，以怎么样的心态来是更关键的。 至少同样关键。上次 你记得吗？我们提到我小时候看到那个巴沙里面呢、啊，他们怎么杀鸡，对吗？把那个鸡放在那个黑桶里面呢、啊，那个鸡在里面滚滚滚滚在那边滚，直到它死。你说我们就有人拿那个鸡啊，拿来祭拜神，拿来赎罪，你就知道，哎呀，其实那个鸡是死得不甘心的。甚至我们本地东南亚啦，不知道在国内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人杀猪啊来祭神的时候呢，据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放一个橘在他的口里面呢、啊，来表示他是甘心的。那、哪里甘心，对吗？那个猪，你就知道，人知道一个问题，人知道有罪啦，我要解决罪的问题，可是人想出来的办法就是这么的马虎，对吗？这么的勉强。那个鸡那个猪根本就是不甘心的，可是我们一厢情愿，我们把它献上了，以为神会接纳。不过其实不只是那个动物有问题，就是那个被献的那个鸡跟那个猪有问题，它不是甘心的。我们献的人也有问题啊。怎么说呢？我们自己想，我们献的时候，人献的时候，甚至我们说我们来拜神的时候啊，宗教，我们的那个心态，我们是以怎么的一个心态来寻找来敬拜这个神。你可以想象啦，如果有一个男孩子啊，他要请他的女友出去庆祝生日，哇，很好的一个环境，哇，很高档的一个餐馆，哎呀，最好吃的菜，可是坐下来之后啊，心不在焉啊，刷手机，让女朋友自己吃，你说那个这样的一个约会啊，会成功吗？失败，对吧？那个女朋友就 下次就不要跟你出去，因为你没有心啊，因为你没有心。不过很多人奇怪的就是，我们来看到信仰的时候，你看到很多人去所谓拜神找神的时候，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他们以为我做了这个宗教的这个仪式了，这个表面的功夫我做了，我烧香了，我给奉献了，那就行了。那不行，那只说明你还不了解这个神所要求的东西。你以为你满足了他的要求，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要来认识这个神，我们根本没有意思要来照着他的意思来生活，我们根本不在意我们跟这个神之间有没有关系。那这个就是很多人对信仰的那个错误的看法。我们如果没有那个顺服了解和顺服神的那个心态，即使我们外面、穿上了那个宗教的衣服啊，哇，我们怎么样的虔诚，人家看起来是怎么可取，救得了我们吗？在上个月，差不多一个月前，我们有一个新闻，一个工人在一艘船上，外海，新加坡外面的一艘船上啊，他在做工，他穿着救生衣做工，这个是一个人力部的要求，因为在船上很危险，他真的掉到海里面去了，后来呢淹死了。说哎呀，穿了救生衣怎么会淹死呢？是不是救生衣坏了？不是，调查之后发现救生衣没坏，问题是那个工人呢、没有启动它。原来那个救生衣不是自动的，碰到水就会涨起来，那救生衣是需要启动，可能是那工人误会了还是怎么样，所以穿上了救生衣没有救活他，没有救活他。我们认识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来了，我们穿上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标准，一个要求，别的信仰特别是来到这边，那我们以为这样就了事了、你的心态不止错了，你的心态救不了你，因为你还没有启动那个关系。你没有看到刚才我们唱的那个短诗啊？我们人的想法就是这样，不止很牵强，以为这个牛这个动物救得了你。我们人的看法以为我献上的这个宗教的仪式满足了这个神就行了。我们人的看法以为我做这些事情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我们却忘记了，其实我们的心态从骨子里面我们没有一个顺从神的心态，从来没有。你不相信你自己看，你上个星期来敬拜神是那种心态吗？哦，主啊，我要来顺服你，依靠你。我们真的是很缺钱的。不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来到这个主面前，我们听到他的话语，他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主说我来了， 不是你来了，不是你来找神。刚才我们唱短诗，爱和大寻找我，血和宝洗净我，恩和宽领我归回群中，重点都是神在做的事情，对不对？神为你做的事情，神把你带回到他的救恩里面，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如果是你做的事情，那就糟糕了。不过感谢主，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我们的救恩被启动了啊，是被什么启动？是被耶稣啊，是被耶稣来，他把我们挽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第五节告诉我们，第五节告诉我们，原来在那个神的那个漫长的计划里面呢、曾经有一个时候，在我们世界还没有被创造的时候，有一个对话。那大卫写下来这个诗篇，看起来是大卫跟神的讲话，其实不是，不只是因为圣灵感动大卫，他写下这个诗篇的时候啊，他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明白，他们这个对话不只是大卫向神表明他的顺服，这个对话是表明在创造世界以前呢、当神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记得吗？那个漫长用心的计划，当神有这个计划的时候，在他的身边有他的爱子耶稣，爱子耶稣知道这个计划，爱子耶稣呢就告诉他的天父一个很温馨的一个计划，他说我要照你的计划去，你的旨意，我要照着你的旨意去，我要到这个罪恶抵挡你的世界，去那边做什么呢？摆上我自己，完全的顺服你，照着你的心意摆上我自己，流出宝血来挽回这些抵挡你跟你隔绝的人，这是我要做的事情。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了，对吧？因为他照着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说这个叫主动的顺服 active obedience， 他乐意的甘心的。所以保罗说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不止没有埋怨，而且早已经预备完完全全来到这个地面上，一辈子顺服他的天父，摆上他自己啊，这样的心态就满足了神的要求。原来真正的信仰启动了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这个信仰，就是耶稣他怎么的顺服神，这样的一种信仰的关系，我们因着他，我们的这个救生衣啊，被启动了，我们真的可以活过来了啊！因为耶稣他把我们带到神那边去，靠着他的顺服。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不是说哎呀神啊，我为你做什么，我多么的要听你的话，我要多么的奉献多少还是怎么样。我来到神面前，我说感谢主，因为他的顺服啊，那我今天可以做你的儿女，因着他的摆上，那我今天白白的蒙了你的恩典，我要照着你的心意来顺服你，不是因为我做了些什么，而是因为我体会了你那么大的恩。那这样呢，我们就靠着耶稣的这个顺服，我们来顺服我们的神。那这是第二个方面。不过你就看到接下来果然的，从第十节开始，他就告诉你，当我们这样子顺服神的时候啊，那我们的生命也有一个身份的一个改变，我们有一个成圣的生命，成圣的生命。因为从第十节开始呢， 这边的经文两次的强调，耶稣是一次过的永远的来除掉我们的罪。神因着耶稣，上次我们已经提过，记得这个是一个总结的话嘛，就回复之前讲过的，神定义不要再纪念我们的罪了，定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因为耶稣他一次过除掉我们的罪。不过呢，我们这些得到洁净的人啊，我们的这个身份有一个重要的改变。那第十节说，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或者计划得以成圣，得以成圣啊，什么意思啊？得以成圣，哎呀，这些犹太人记得吗？他们是犹太人啊，这些基督这些信徒听到就明白了，哎呀，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讲那些祭司啊，这个画面 consecration 得以成圣，就是在讲那些祭司，他们旧约的祭司，他们去献祭之前怎么得到这个资格去献祭呢？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跑过去就是说要献祭就可以献祭，不是的， 他们要被经过一些的仪式，抹油啊，换衣服啊，洗身体啊，洁净自己，然后才有这个资格靠近神来服侍他。这个就是成圣的这个观念， consecration 的这个观念。那不过这些人当然他们因为这样呢，他们的身份改变了，他们也果然是走上一个成圣的道路。那他们的身份改变，他们现在也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那神不断的在他们的里头啊来帮助他们。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就是这样，让我们知道一定会成圣的。最后这个过程开始看起来跌跌撞撞，我们好像你看你自己的顺服，刚才我说我们好像不完全，不过这个过程的结局是肯定的。因为十二节那边说那个画面啊，十二到十三节，那从此当耶稣一次过献上了这个赎罪祭，在神的右边坐下，然后他在等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哎，听好像听过对吗？是的，因为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就说了，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主耶稣洗净了人的罪，坐在神的右边，等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这个画面就是那些国王啊打胜仗的时候，把那个敌对的国王拉到他的面前，把用脚踩在他的颈项上，那个就是脚凳。原来是敌人国王的那个头是他的脚凳，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耶稣已经成功了，他已经做完他的工作，他在天上他休息了，祭司是站着的，耶稣是坐着，因为做完工了。那他只在等那么一天啊，完全的把握你跟我照着神的时间被洁净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对这些希伯来书的作者有多么大的一个感触，因为记得吗，他们灰心，很多的挫败的感觉，很多的压力，一点感受不到那种胜利。那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其实耶稣已经做完了，就等你成圣而已。那这就是我们在学习顺服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把握，神在改变我们。哎呀，这就是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分享辅导人帮助人的时候的一个把握，不是我们在做什么，是神在这个人心里做的工作，一定会成圣。虽然那个过程看起来是崎岖的，那我们在新加坡有一个短跑选手叫 Sandy Pereira， 他其实那些知道他的情况人就知道了，其实这个运动员呢、他曾经他的这个跑得不是很好啦，基本上一直被人家笑啊。不过在过去一年呢，突飞猛进啊，所以最近几个月前在这个亚洲田径锦标赛就刷新了100米跟200米的记录啊，拿金牌啊，哇，这么厉害。所以人家就访问他说，哎呀，你过去那几年是怎么度过的在你的低谷啊，在你的事业的低谷里面呢、他就是说其实很心酸了、很多人批评他，在网上批评他说他过气了、已经老了不能跑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呢在那个新冠的期间嘛，又不能够正常的去那个运动场运动，怎么办呢？他说还记得有一次在停车场自己在那边跑，自己在那边练那个短跑之后说也很丧气，心里面想，哎呀，不要再继续了，没有意思了。他还好他没有啦，就说最后他觉得，我就不要看人，不要听人怎么讲，我就照着我自己的计划去跑就对了。所以就还好他坚持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成果。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在你可能现在的这个阶段啊，你觉得，哎呀，我的这个属灵生命真的很糟糕啊，怎么一无是处，可能是这样子。不过当你感受不到生命的改变，你要记得耶稣已经坐下了，他就等你改变，他在成圣的工作上，他在塑造你，他在通过你的甚至你的失败呢来叫你成长。那因为有一天他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要一个美好的计划。那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了，今天这段经文到十八节呢就总结了，讲完了耶稣为什么最好，他是那个大祭司完美的，我们抓住他， 他不要放弃他接下来从十九节开始，十章十九节一直到完，希伯来书作者要告诉你，那你怎么样学像他？你认识他的之后，你要敬畏他，可是你怎么样学像他呢？下一次开始，我们会思想神照着他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顺从他的时候，他要改变我们。我们来看这样最后一个图表。我最近在这个做傍晚跑步的时候，看到哎呦，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六岁的女儿在练这个直排轮鞋 roller blades。我就看到那女儿穿着这样的，真的是粉红色的。然后那个爸爸就大人就带着那个女儿，哇，这个女儿虽然五六岁，好像我们当中的几个小朋友那么大，不过她看起来很用心啊，也看起来练了很久，因为她爸爸已经在教她高难度的动作了，哇，怎么样把那个鞋插起来这样子滑，哇，一下子就教她怎么样的交叉她的鞋，哇，在那个场上一直做不同的动作，哇，这个爸爸是很专业，还拿着手机跟她一起，那个女儿一面滑呢，她就一面往后退，用那个手机拍她怎么，然后呢停下来跟她一起检讨啊，刚才是怎么穿她的那个技巧上有什么不好，很用心啊，爸爸很有把握。虽然这个女儿我相信有跌倒的时候，不过爸爸是完全有把握，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栽培你，我相信你会变成跟我一样。那神是这样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其实最关键的行动已经过去了，耶稣已经来，他已经在神漫长的计划里面献上了一个完全的顺服，代表了你。那你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罪得赦免了，你被神洗净了，你走上一个成圣的一个道路。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了，神最终的目的要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那神最终的目的要你跟我在他的国度里面得荣耀。我们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啊！特别当中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很沮丧很失望的话，求主帮助你看到那个远景啊，远景就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有一个美好的将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每个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些的事情可能叫他们焦虑，可能叫他们觉得很大的一个挫败感。不过主你自己知道，主，我们求你鼓励我们，让我们从心里面为着你那么用心漫长的计划来赞美你。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主啊，我们是蒙恩白白蒙恩的人。我们甚至看到我们过去我们在许多我们的跟随你的道路上许多我们欠缺的地方，我们却就知道我们完完全全是靠着耶稣这完美的顺服来跟随你服侍你。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前面有盼望，因为主你继续在改变我们，叫我们成圣。主啊，因此让我们不灰心，主，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远景，这个得胜将要来临的时候，主你坚固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